好，弟兄姐妹早安。给、先回应同工国金的一个分享。当他讲到过去在面对挣扎的时候，会难免或者是不得已，好像说了一些不真实的话啊，甚至所谓的谎言，但是就很愧疚、很自责啊。但是现在发现神的恩典，我不是靠行为，那所以就没有了那个自责。这句话要留心的听，因为听不清楚的时候，会变成说过去犯罪做错很内疚很自责，现在明白主的恩典，再犯罪再做错哦就没问题了，因为反正主有恩典，我不是靠行为，不是我做得到，但是是主有恩典。那这句话就会当没有很确实的应用的时候，就会产生出一些现在我们会看到，有时候我们会抓住某一种神学、某一种所谓的恩典、称义等等之类的，然后就会继续过着、做着所谓离开真理的生活，或者不符合神的生活。而偏偏当我们在读福音书，当我们在读马拉基书，当我们来到罗马书，特别我们看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许多。还记得第一章后面我们说到有20个眼镜，我们戴着这个眼镜去看人、看事、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所谓的论断。但是我说这20副的眼镜其实是应该是把它看成20面镜子，是照自己。当照自己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生命当中原来还有可以被审判甚至是该死定死罪的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反省。所以当罗马书在讲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如果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只建基在罗马书的这个说法，其实它是不完整的。我再说一个背景，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不在于讲这个部分而已，他在于讲外邦人的信徒跟犹太的信徒，这两者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出现了很大的分割，出现了很大的分裂。那保罗一再的要强调，就是犹太人他有律法，他要按照律法，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外邦人没有律法，所以他们做他们想要做的，是罪人。可是犹太人，当你应该做，知道要做，你做不到的，你还是罪人。所以要强调的都是罪人。所以既然都是罪人，你以为你靠你的行为吗？你靠你的律法吗？其实都不是的。所以最终是靠耶稣的恩典。OK， 这个是为什么保罗讲因信称义，讲恩典的这个角度。那么当如果你说到特别这里后面等一下会继续引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那亚伯拉罕是靠行为吗？好像不是，他全然是因为神称他为义，他就因信称义。但是如果你要说亚伯拉罕的行为，亚伯拉罕行为比任何人都更明显，他的信心的那个行为，他的那个行动的表现。那么所以当我们如果再看雅各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雅各书跟罗马书刚好对立的。罗马书不讲行为，完全靠相信，可是雅各书所讲的完全不讲你所谓的信，你 show 我显出你的行为，如果你没有表现，如果没有在生活活出来的话，你的信是假的啊。所以你会看到，所以这个罗马书并不是讲完全部的真理，他只是为着要讲犹太人的事情的时候，他从中就带了这个。所以当我从这两天都一再讲，罗马书是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如果我们抽断来看的时候，这个信息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需要从整章的整卷书的概念，然后分段来看的时候，至少我们要把上下文再把它衔接起来。所以当我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你看到一开始这样说来，如果说这样说来，那什么呢？这样是指什么呢？这样就指上面的事情。那上面的事情，我至少把上面的就是第二章的最后那两节把它衔接起来。那如果这样衔接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 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义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样说来啊，你看这个衔接就对了。不然的话，这样说来，我们就会不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根本没有意思嘛。啊，可是衔接下来的时候，哦，原来在讲有关什么叫做真犹太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嘛。原来还有所谓真犹太人，那割礼就是割礼嘛，还有所谓的真割礼。所以所谓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真实的信仰当中所表达的是一个从灵的角度，从你说人的灵也好，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也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就不在乎所谓的仪文，就是这些表面的功夫。然后再继续说到这样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 OK， 然后保罗习惯性的第一是神的圣灵交托给他们啊。保罗前面也讲过第一，所以他常会讲第一，那就没有第二，下面再找不到第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一个首先很重要的啊，就是你要看到是什么啊，就是这样子这样来讲。所以当这样来看的时候，我就会尝试去看 OK 到哪里才是分段。其实你就会发现保罗写书信常常是从一个启示也好，一个领受也好，一个感动也好，他就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一路一路这样写下去。所以你我们有时候分段或者分节来读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出很多种意思。但是其实如果你整卷你还在说你还在说你还在说，你这样说下去的时候，其实到最终你就抓出一个比较中心或者核心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下面所说的其实都在说什么，一个有关真灵真人真生命。所以在这一段里头，这一段去到哪里才停呢？这个需要很多时间读，但我有限的时间读，我就先把它读到十九节，这个叫做一大段，从第二章的后面那一点读到第三章的十九节，这一大段，这一大段都在讲真灵、真人、真生命，就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外表的。所以什么是真，什么是外表？其实这个思想，其实就刚好很符合吻合我们最近一直不断在做反省的。一个真的生命要经过熬炼，一个真的关系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一个真的信仰是要经过很多不同的艰难之后，你仍然坚定相信，你仍然没有放弃啊，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那所以从这一段呢、一路读到十九节，好，我读了这一大段之后，我就发现不是从这一段去分章节来看了，我看这一大段在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是看到一样事情。保罗他对着罗马教会这两群人啊，有一个共同的信息。这个共同的信息，其实保罗一口气，应该说他一口气其实说了7000多个字啊，但是我们今天只看其中400-500个字，所以意思说只有1/16，所以1/16。那么所以我们所理解的点当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点，不过这个点却是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真犹太人遵守律法规条是要从灵里头活出来，那才是真实。所以换一句话说，有很多不真实。那这个情形出现在犹太人，这个我们现在看历史我们可以看得到，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得救的犹太人，因为当中有很多被撇弃的，当中有很多跟一下不跟的，当中有很多不认神为神，而反而就转移了的。这个是过去历史都一直看到的，到如今我们还是一样看到当中有很礼仪上的真诚，他们守足所有的这些律法的规条，安息日好像安息日不可以按电梯，因为按电梯这个动作就是工作，所以不可以按电梯。那不可以按电梯怎么办呢？那就有不同的发明，就有发明说 OK 安息日的时候那个电梯是自动的，它自己开关自己开关，所以你不用按的。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的情景，就是他们不能够这样子的时候， 因为他们去到有些地方不是犹太人的地方，他不会这样子设计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那拉比就会给出另外一个说法啊，原本你是用右手按的，可是你现在不要做工，但是你用左手就可以啊，那又不同了了，那就没有违背你啊原本律法说不可以的。你看演变出很多这些东西，但是这一些都叫做礼仪的仪文，但是今天真正从心里头真实活出来的，这个是保罗要提出真犹太人、真割礼、真信仰，是从心里面的，是从灵里头的。那对，其实保罗在这里，保罗他本身是犹太人嘛，但是当他写给罗马的这些外邦的信徒的时候，当他在指出这些毛病的时候，保罗好像站在局外人、第三者，其实不是的，他保罗本身是犹太人，所以当他在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于外邦信徒来听，对对对对，你很客观，你很公平，你看到犹太人的这些他们有虚伪，他们有虚假，他们如果这样子，他们不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称义，除非他们做得到，可是他们做不到。 OK， 当他讲出这些的时候，他其实带出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他们做不到，他们犯罪。外邦人一样的，他列出很多所谓的外邦人，我们看罗马书里都所讲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罪的问题，我们很自觉的就这是外邦人的事情，其实他在说的就是外邦的基督徒，你已经信了主，可是如果你的生活也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还是陷入在一个所谓的罪的这个问题的里头。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真实的考验，我们回到一个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们都会面对一个很真实的考验。而现在我很深的意识到，我们会面对的考验，或者说这个世代的教会要面对的考验，或者说全世界要面对的考验，会比以往都来得更大。昨天我们听到当前天这个金正恩北韩的总统在讲，他说我的办公桌上有一粒按钮啊，这个按钮一按就是我的核子可以去到美国那里，美国总统也不甘示弱的，他说我的桌子也有一粒按钮，我的按钮比你的更大，我的威力比你的更强，你的可不可以用还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我的是绝对有威力的。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在整个世界正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周边就是有很多的火弹已经在预备的，他们一彼此擦枪走火的话，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局外人，不是，当那个炮弹一过的时候经过的恐怕都会遭殃。所以你会看到整个世界其实隐藏着一个酝酿着一个有待爆发的危机。那这个也很符合圣经所预言的有关末后末日的整个的来到了末后的大灾难的这个情景。我越来越意识到整个世界的局势是在酝酿往这个方向，就是到了时间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大灾难会出来。而当时出现的不只是世界性的大灾难，所谓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以色列所出现的局面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局势，教会所面对的考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然后我们再看见整个天象会有变化，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这四个层面的东西都会显示出末后的大灾难要临到。所以当那个时候，其实基督徒你要面对的考验是更大的。所以当这个大灾难还没有来临之前，神许可我们面临一些小灾难。什么叫小灾难？夫妻起冲突是一个灾难，家庭不和是一个灾难，人际关系有摩擦是一个灾难，在人与人之间会出现我对你不爽，你对我不爽，有起冲突，有起矛盾，哇，不欢而散，有不能够同心同行，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摩擦，都是一个灾难。但是在这一些的灾难的里面呢，其实是什么？是一个试验来的。你从仇敌魔鬼的角度，当然仇敌魔鬼很想破坏，仇敌魔鬼很想让神的让一个家庭是分裂的，让夫妻是分裂的，让教会是分裂的，让人际关系之间是产生矛盾摩擦的，让事工不是合一建立的，而是分散瓦解的。这我们看到仇敌要做的事。可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熬炼。 唯独当熬炼来到的时候，真实的信仰、真实的生命就要浮现出来。所谓真金不怕火，所谓只有当一个真实的信仰，一个对神是真，用真灵，不是用疑问，不是用条规，而是用真生命、真信仰来面对我有这个夫妻的冲突，我要怎么样用真实的生命去爱，我有一个真实的艰难，你的想法我的想法，你的作风我的作风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又要合一，那我们怎么去合一？你发现这个过程我们需要爱。爱是什么？爱是就像一个家庭，儿女可以被骂，可以起冲突，但是回过头不会说冲突那我收拾包袱我走了，我不要认这个父母，我不要认这个家。不是啊，冲突还是要去面对，那面对最终要去和解，和解之后要带来重新合一。诶，经过这一段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家成熟了，这个爱落实了，这个生命彰显出基督的信仰。因为我们要明白，神将来一天的心意是万有都要同归于一，我们都属基督，都在同一个家里面。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发现走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灾难，或者一个试探，或者说一个试验。其实同样的过程是为了炼尽我们的生命，真生命、真信仰、真品格，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进到细节，可是我看到这整体里头所带出的一个保罗在讲犹太人所谓的这些讲的是一个真实的。那你看到当今天一个人对小组不满，我换小组；对教会不满，我换教会；对夫妻不满，我换婚姻。你看这个就是现实人的一个的困境，没有去突破问题，而是逃避问题。我想逃避问题其实是我们会重新学这个功课，如果这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所以我想我们只有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当讲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特别在这边讲了这句话，说第二节这边所说的第二节凡事大有好处。 OK，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凡事大有好处。那意思是说，今天对罗马教会来说，他们面对很大的信仰的冲突，犹太人的文化、外邦人的习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在这一些的不同跟冲突跟矛盾跟这些所谓他们想要分裂，外邦人是外邦人的教会，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教会，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就我们不可能，因为太不同了了。可是偏偏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两下要合而为一，两个很不同的文化、很不同的习惯、很不同的作风，可是神的心意其实最终是要合一。所以保罗在这边说的一个事情，说凡事大有好处，包括这些为难、这些困难。那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他就讲嘛，神的圣言是透过犹太人传下来的。所以意思说，你们现在所攻击的这些不满、这些弥赛亚信徒、这些所谓的犹太裔的信徒，其实你知道你所信的、你的整个真理、神的话是从他们来的。虽然他们当中有不完全的，但是神却是拣选了他们，从他们来。只是保罗没有继续讲，连今天我跟你讲话我都是犹太人，还没有再讲更深一点。讲更深一点就是连你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也是犹太人。所以今天我们当有一种所谓过去在历史当中，或者说当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开启对以色列的这个关联之前呢，我们也有曾经有过一种所谓的反散族的一种的思想，就是反犹太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的文化。因为这个是在从初期教会一到罗马帝国康斯坦丁的那个时候一路下来的，把犹太文化去除，把犹太的根源拔除，然后就用别的取代了，就是用圣诞节来取代耶稣的降生祝棚节，用复活节来取代那个什么出熟节啊，用这些的所谓的受难节取代了这个逾越节。但是明明原本是神的节期，神的节期里头就要表达这个意义，可是 外邦却用了另外一个日子来取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过去所面对的一个考验跟困难。那今天当我们再说回来的时候，其实犹太的根源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那这一番话我现在稍微讲一点，我们去到91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信息非常重要的信息。去年李月华牧师来的时候给我们看到那个犹太根源的信息，其实原来这个整个的信息的整个的根源跟基础就在罗马书这后面这几章里头。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要把两下合为一而不是分离，这就是罗马书的目的。 OK， 所以这个是从前面，如果我从第二章的后面一直读到19节，大概我会分这一段。那第二段从20节一直到31节后面那一整段里头就讲了一样东西，就是凡有血气的都是罪人。结论很简单，凡有血气的都是罪人，就是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凡有血气的，你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是犹太人，你是希腊人，你是外邦人，凡有血气的都是罪人。然后所有的罪人你都没有办法自救，就是唯独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神的救恩叫人称义。所以这个是后面这一段所要讲的。所以谁都无可夸口，都没有办法讲说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看这一整章的时候，整体而言，犹太人、外邦人、古代的人、现代的人、以前的人、我们现在的人，凡有血气的都是罪人。这个是罗马书第三章要讲的一个结论，我们都是罪人。那么因着主的宝血和人的相信，我们才被称为义。所以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我们信仰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个就有点像说，我们原本是一个欠了一辈子的债，你怎么还都没有办法还清一辈子的债，然后耶稣来到，他说我替你还了。所以耶稣替你还了，就是你所有的债他都替你还了。所以这个我们就变成一个现在已经没有债的人，我们就变成一个不是欠债人，是一个清白的义人。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义人啊。所以我在说，在某一种的恩典神学里头，就会把这个事情把它形容为说，因为耶稣所还的不包括你过去所欠的，你现在所欠的，甚至你将来所要会欠的，他都已经替你还了啊。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因为耶稣所还的钱是，比如说你欠了1000万，哇，你说这一辈子我怎么可能赚1000万？就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还。可是耶稣不是还1000万，耶稣还了一个1000亿，然后再加上无限无限的。所以意思说，你接下来你再怎么借啊，你都没有办法抵消耶稣已经替你还的。所以意思说，你接下来你再犯罪，你既然你再做错，可是耶稣都已经替你付清了、还清了，所以你是一个义人，你永远是一个义人。那这个说法听起来从数学上，哎，好像是对的，但是从神学上，我告诉你是彻底的错。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还清了你的债，你是一个无债的人。就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今天有一个人欠大耳窿，欠了100万。好，有人有钱又很有义，他帮你还100万，我帮你还完了。我甚至还阿龙200万，他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OK， 是，那你是无债了，你是自由了。那你站在无债的位置、自由的位置，你就要过着一个无债的生活。如果我又继续去借，哇，我又继续去借，那你又重新欠债了。那你说他已经还超过了，债主不是这样跟你算的，债主是算你如果继续借的话，那你说我没有再借啊，我其实我不想再借的，只是以前的习惯哦，那个赌博的习惯他还在，他偶尔还会勾我一下。后来我讲没有关系啊，反正我现在是无债了的，以前欠那么多债我都可以赌，现在我无债了，我只是玩玩一下。可是这样你一玩玩的时候，哇，糟糕，你又空了了，这一空糟糕，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来了，哎，我这边还有啊，我可以借给你，你拿去，会翻本的，会翻本不怕的。结果你一借，你又重新欠债了。所以这要讲的是什么呢？义人， 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蒙了赦罪，是我们已经被赦免了。但是那些的过去的债主，就像我们过去犯过罪的一些的习惯，它可能会在不同的时候出现，在出现在你的思想，出现在你的遇见人的当中，出现在你的生活习惯里面，它又重新引诱你。当它重新引诱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是啊，哎呀，我这个习惯我不可能一下子改掉的，所以我还会继续，还会继续。可是当我们什么时候仰望主的恩典，你就发现什么时候我们要逃离。那如果你说我不用逃离，反正主有恩典，那我就告诉你，这个就会回到耶稣所责备的，罗马书所说的，保罗所讲的，就是你又陷入在这个里头的时候，那你就要面对罪的咒诅。因为首先罪就让你跟神隔离，让魔鬼有地步，让魔鬼继续牵引你，让你就继续活在罪中，然后你就会在罪中打滚，那你就会做犯罪的事。所以你看，人与人的相处，我们知道要爱，我们知道要饶恕，可是当人选择说我不饶恕啊，我不合意啊，我要报复，我要对付啊，那这个就是当人又选择在罪的里面的时候，魔鬼就有地步。当魔鬼就有地步的时候，不表示说这个人就立刻失去救恩，只有当这个人持续不悔改，持续不悔改，持续不悔改，有一天本来他走的路应该是往这个永生的路走的，可是当他不悔改的时候，当他不悔改，他不悔改，他就去走那个另外一条路。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今天当保罗在最终讲出了所有人都是罪人，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会有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会有征战，因为我们还没有见主面，而且魔鬼仇敌还在这个世上，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谁有弱点他就会吞吃，他就会偷窃，他就会杀害，他就要毁坏。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十字架的道路是窄路，为什么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做主的门徒为什么是要付代价，这岂不就是正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征战的，我们要对付的，就是要胜过这一切的试探。所以如今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拯救，神的赦罪，所以我们是悔改了，我们才经到这个救恩。可在救恩里头，哇，我们发现原来有很多要引我们回到旧生活的，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所以这个就是在不断悔改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就炼净。当我们不断的学会去接纳，学会去包容，学会去原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主。主怎么样用完全的爱爱我们，主怎么样包容赦免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路学这个功课，一路悔改学这个功课，那我们就一路成圣，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所以我看到罗马书今天这一章要提醒我们怎么样保守心灵，做义人，保守我们的心灵，一个真实的信仰，做一个已经称义的人，义人。可是这个义人要被保守，要自我保守，要靠神保守，否则的话我们随时会回到堕落软弱的里面。所以今天感谢神让我们面对许多考验，而这些考验也让我们去抓住神的话是真实可依靠，是叫我们的心里有力量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生命。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